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平安福音堂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这次回来蒙弟兄姐妹的关爱哈、接纳款待哈、我们吃得很饱。我来的时候瘦了十磅，因为去巴西可能但是结局回来应该站回来了。我预备今天聚会的时候有几方面的题目，后来我最后还是决定选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那标题就是爱中接纳与建立，怎么讲呢？我就是用腓立门书跟你们有一点的交通。好，为什么不动呢？可以。腓立门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放在最后，教会书信之后，他就是给教牧的书信，提摩太、提多、腓立门。腓立门书是最短的一封书信，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对于今天的教会非常合用。那么我们就稍微看看经文，请听神的话语。保罗为腓立门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与你与人所共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们，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然后保罗求腓立门接纳一个叫亚尼西姆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曾在腓立门那里打工，当时是奴隶制度。这个腓立门本来是在这个亚尼西姆本来是在腓立门家里面打工的，他是奴隶。后来呢，他偷了主人的东西，就离开了那个哥罗西的城市，就去到罗马。那么在罗马呢，就有机会遇到保罗，保罗将福音传给他，所以就带了他信主。所以保罗就写这个腓立门书，就希望让这个腓立门能接纳这个仆人，就是曾经亏欠他偷他东西的。这个腓立门书就是在这个背景写下，所以以下就是保罗向腓立门在哥罗西教会当中一个可能是长老或者在家的教会当中腓立门做带领。那么保罗就求腓立门你接纳他吧。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样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亚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怎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的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高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屈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我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亏欠了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快乐，并望你使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啊，我没有将整卷腓利门书打出来啊，只是让其中比较重要的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最后呢，就是保罗在书信里面的结语跟问安。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我还要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凭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哪里去。所以腓利门书保罗写的时候，保罗在罗马做监牢，就是在监牢做监牢的那段时间，他带了一个黑人一个奴隶信主，叫亚尼西姆。那么这个亚尼西姆后来翻查他的记录，原来这是在哥罗西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服侍一个有钱的一个人，叫腓利门。那保罗知道之后呢，就写腓利门书，透过这个亚尼西姆就差他回去，你去到你的主人那里，他现在是你的兄弟了，就盼望腓利门能接纳他。大概这就是书信的背景。好，我们再次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主日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聚集，借着饼杯跟众圣徒来赞美感恩。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中午我们国语的弟兄姊妹有崇拜，借着诗歌，借着神的话语，求圣灵继续的工作。谢谢你每个星期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教会与众圣徒相见面，我们的情分我们的情谊不停在星期天，乃是在平常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借着祷告关心慰问，能够彼此的灵里面合一相爱。谢谢你给我们有怎样的情谊，特别是我们夫妇回到娘家，特别的感受到弟兄姊妹的关爱，愿他们的爱心服侍如同馨香的祭，现在你的宝座前蒙你悦纳，也愿父神喜悦我们的相交。求主在主日我们纪念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纪念你怎么样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对求。感谢你有舍命的恩，我们愿意来侍奉的时候，但愿我们有同样的这一份的爱。愿圣灵借着腓利门书继续来教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爱来彼此的相关相顾，用爱来互相的建立。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移民之前在家，我们在香港啊，我们请一个菲佣。 你知道在香港呢，两夫妇打工挺艰难的啊。如果你不是两个人打工，两夫妇打工呢，其实那个生活也非常高。但是呢，我们打工，我们又请了一个菲佣啊，那个菲佣从菲律宾来的。那么我的太太照顾我的儿子大概3岁，后来他也工作了。那么呢，菲佣呢照顾我们的孩子。那么菲佣是一个基督徒啊，啊，我们看他是一家人。但是你知道以前香港打工的菲佣挺苦的，有些是从印尼去的，有些是从斯里兰卡，就是有些菲佣啊，在香港很多菲佣，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啊。那么那菲佣呢，就去到那些服侍的家庭里面呢，挺难的。他们就通常晚上的时候才有自己的时间，才会想起自己的身份。那么好的雇主呢，就会让那个菲佣跟他一同去啊。比较有界限的那些主人呢，就让那个菲佣我们吃完之后你才吃啊。但是好一点的菲佣家人接纳他啊，你跟我们一同去。有些菲佣他的感受就是，是啊，我被接纳，但是我不是你家的人啊，就是很多菲佣里面的痛苦。他们的孩子在菲律宾，丈夫在菲律宾，但是一个人就在香港打工，每年没有到他机会见，那这就是做工人那个难处。你这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奴隶在第一世纪，他的光景更不像现在的那个菲佣，对吗？腓立门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保罗带了腓立门这个奴隶，带了阿亚尼西姆这个奴隶信主。他写腓立门书其实是一封求情信，就是带亚尼西姆向他的主人求情，希望他原谅他。所以信里面充满了人情味，有味道的。这里没有讲教义，不像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没有教义，大道理，只是讲爱。但是也是一封给教会的公函，因为腓立门他有自己的家教会。那么腓立门书放在圣经里面也是给教会的一封信，期待我们回应的。保罗写了腓立门书之后，他不知道腓立门有没有回应的，因为写的时候啊，有怎样的要求，是等待腓立门回应。如同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个信息，是等待我们回应神的话。那么保罗写完腓立门书，就他透过亚尼西姆还有其他的弟兄就差他回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在信里面曾经说，本来我应该留他，可以留他的啊，替你腓立门来代替你来服侍我，因为当时保罗在罗马因着福音做监牢。但是他没有勉强，他也不知道腓立门愿不愿意，所以他不自私也不为难腓立门。但是对亚尼西姆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犯错偷了主人的东西，离开了哥罗西去到罗马嘛。现在保罗差他回去，那么对他也是挺难的，因为他怎么样面对自己的错呢？怎么样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那些错误呢？如果他回去，对他来说就是求他的兄弟，就是他的主人腓立门饶恕。 但是在信里面呢，保罗也夸腓利门的爱心信心，刚才我们读过。那么要腓利门这个雇主接纳偷他东西的奴隶，是一个考验来的。很多基督徒在星期天去礼拜堂听讲道，听很多年，但回到家他实际的生活能否好像在教会里面所听的那些吩咐能这样来行呢？很多都不行的，很多都脱节，是吗？就是你星期天是一个听很乖很愿意听的怎样，但是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啊。我在基督教机构啊，在医院里面工作，我看了太多怎样的人，在教会服事也多年了啊，很多那些负面的见证也听不少。这是你去教会是一个样子，你回到家回到工作的单位是另外样子，这个是比较这个很大的挑战嘛啊。通常我们说人都是软弱的啊，我就是这样软弱，你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了。如果信仰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不能影响你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信仰要来干什么？所以大家要明白，神差亚尼西姆回去三方面都有学习，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学习，劝腓利门接纳，学习奉亚尼西姆回去不留下他的爱。对于亚尼西姆来说，他要面对他的主人，他要认错，他要赔罪。对于腓利门来说，他要接纳这个弟兄，这是要怎样的学习。有些时候教会人际关系的撕裂破裂， broken relationship， 紧张的关系，不和的原因有很多原因，当然可能仇敌的攻击试探这是最明显的了，对于教会来说。但是也有可能教会当中有被子，就是假弟兄假师父，就是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里面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了。有些时候教会也是人的群体，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有些决定不一定从会众看来好像不公不正，也有可能是因为误会猜疑，撒旦最容易放进猜疑在我们心里面，对于某些决定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哈？我们只是看到表面，但是你知道处女教会特别是弟兄姊妹之间，全都人与教会之间带领之间的哪些紧张的关系，有些时候很难的。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工作很多年，我们一向以来都是用基督徒圣经的原则来处理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挺难的。回头看我自己十多年在医院里面工作做的决定，我不能 100% 保证我所做的决定是每一个都对。那么教会一样的，教会做带领的长老啊执事，他们可能做一些决定，会众看来好像为什么是这样啊等等，我们会可能不明白，觉得有不公有不正，但是要非常小心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么有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其实是很难接纳的，比方说如果有罪有不义，比方说淫乱啊贪财啊，这些就是明显了啊，这些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教会要圣洁啊，这些罪不能在教会当中接纳，所以 教会呢可能有一些纪律了，对于有些犯错的肢体，但是呢教会也可以非常留意那些权益教义端的那些人，就是作为教会守望的长老传道人需要留意。那么这个不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不过让大家知道当我分享爱的时候，我免得弟兄姐妹误解，我一方面只是讲爱就没有原则，就是在圣经里面你要讲真理，讲神对教会圣洁的教会的要求。对腓利门来说，对我们来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得罪了我，我觉得很难饶恕，或者我的配偶得罪我，我很难饶恕，我很难放过他。就是比较，我不知道国语会不会是怎样表达啊？那香港就是我们的文化就会，你放过他啦，意思就是说你原谅他。我们是挣扎于放过与不放过，就是饶恕与不饶恕。挺有趣的事情就是，过去我们在这里牧养的时候，大概有十多年服侍的加拉团的这些团契的讲解，那些讲解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已经80的了 ，late 70了，都是70多了。哇，有些时候我看到有几位讲解，他们真的，即便他信主，但是呢，回想他过去那个丈夫是怎么样对待他，那其中有几位你们都知道了啊。其中有一个呢，他说，广东话说那个碎楼啊，就是说这个丈夫，就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五六个孩子，他竟然抛弃他们，在外面找小三，所以那段时间这些长现在的长者呢，但是年轻的时候挺难受的，就是守着整个家，带大他的儿女，他就回想当初这个睡楼啊，就是他的丈夫怎么样丢弃他，没有良心。那当时我们夫妇就劝他了，哎，过去了，过去了，现在你信耶稣，现在你的儿女们对你很好啊，如果不是你昔日的付出，那么今天你的儿女你的孙为什么这样尊敬你啊，就是你付出很多啊，你不要单单看那个衰老啊，你要看这些人对你很好啊，现在看今天。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觉得很难放过，因为太苦了，对他们来说太苦了，我们就是挣扎于放过与不放过。当我在这里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当初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些人你不能放过的，你很难原谅的，因为对你那个打击很大的，甚至你觉得这个打击是 ongoing 的，一直现在还在的。 Well,神允许，就看他当为一个小刺吧，在你生命中训练你。你知道不饶恕有好处的，我告诉你啊，耶稣在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免我们的债，如同你免我们的债，对吗？这个债就好像一个亏欠，我欠了你，所以不饶恕其实是一个债务的问题啊，一个财务的问题啊。那个债务呢，有不饶恕有五个好处的，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的原因，就是 psychologically 啊，心里面心理学里面啊，因为我是债权人。债务你欠我，你亏欠我，我拥有这个债务的权。债务也是一个身份的代表，我是债主，你是债贼，就是你欠我，我们有距离的，
我的位分比你高，因为你欠我。
所以夫妇之间争吵也是因为这样吗？互相攻击，
你看你看你你看你你怎么样亏待我，我怎么样守着这个家，你就在外面怎么怎么怎么
啊。对不起啊，我今天不是让你们 recall 你们的 bitterness 啊，不是要你们想起你们的苦毒啊，但是我乃是让你明白你的心里就是你亏欠我，我是债权人，债务也是一个原则的道理，这是一个原则。 That's the facts， 事实，事实就是你犯了这些错，这些错。好了，债务也是一个 weapon 哦，就是一个武器哦。我们常常让你很简单啊，夫妻吵架的时候，你拿回来的都是过去你丈夫、你的太太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用这个作为一个 weapon， 作为一个武器来对付他嘛，不然的话就不会继续吵架啦。那么丈夫或者太太也是用对方过去得罪他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特别是那些嘴巴很厉害的那些人，通常丈夫都是吃亏的啊。我很少见到丈夫真的能够说得过去的，就是女生就是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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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大嘴巴嘛。我很少见到弟兄，特别是过去在牧养的时候，有几个弟兄真的讲了半天都不知道讲什么，我就跟他说你当然你怎样表达你要改善啊，改善这个表达的能力来传福音，不是改变，就是你表达的好来跟你的太太来吵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那个太太很详细的表达要好，然后丈夫没有什么说，没有话说了。好了，债务能够把债主放在神的位置，就是我审判你，你亏欠我。所以你明白吗？在主的教的祷告当中，要我们免人的债，就是这个意思，放手放过，因为神已经放过我们，饶恕了我们。好了，我们就来从经文当中一一来看我们怎么样在爱中接纳与建立。第一个就是第十七节，保罗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受了他，就是亚历西姆，如同受了我一样，就是保罗代求啊，就是希望腓利门接纳这个软弱的弟兄。接纳软弱的弟兄，你看这本腓利门书是神的话吗？不是保罗的书信吗？如果你说这是神的话，能否看这是神对你说的？现在主耶稣神跟我们说，如果你看我为同伴，你能受纳他吗？好像受纳主一样吗？这是接纳软弱的人，这是接纳主。有没有想过？第二，保罗继续跟腓利门说 OK， 他如果亏欠你，他欠你什么，就归到我的账上。但是你要记得，我不用跟你再说呢，但是你自己也亏欠我。那保罗就是那个语言技巧真的非常好啊，他要求腓利门就是吩咐他，如果亚历西姆亏欠你什么，他欠你什么，就归到我的账上，就是我赔。他偷你什么东西，多少钱，我赔。然后转过来，突然间要转，但腓利门说：“我不要跟你说说啦，你其实亏欠我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他要多少。 挺有意思啊。但是我相信保罗其实真的劝这个腓利门真的要接纳。英文有个很好的表达，就是 charges debt to my account。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些病人啊，经济不好，不能付那个医药费，就来到我的面前。有几次就是有一个医生看完他的病人，拿着他的药单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 put into my account， 意思就是说这个 bill 这个单账单我为他付。啊，这个医生挺好啊，他不单医治他，给他药，他的月费他都愿意为他付，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我那个医院是一个基督教医院嘛，有些时候我都学这个医生，看到有些有需要的病人，我都会跟他说你不用付了。然后我就对那些汇集的东西说 put it into my account。 我们能否有这个承担？因为知道主是最大的债权人。 put into my account， 主耶稣就是这个承担我们一切的罪的那一个，我们的罪都放在他的 account 里面，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所以现在主跟我们说，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弟弟、你的媳妇，他亏欠你什么，可能主圣灵跟你说，如果他亏欠你，放在我的账上吧。第三，保罗继续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是意思就是说 I will repay it， 意思就是说哦，他亏欠你什么，我会偿还给你，就是接纳与宽恕弟兄，主必偿还。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牺牲为我们舍命赎罪，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他收纳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学习他有怎样的爱心。因为爱心的付出之后，神主耶稣会偿还，会加倍的给我们。要记得你不是吃亏的，特别是当我们与配偶吵架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愿意 say sorry， 你愿意道歉，你就打破了那个争吵的那个僵局，你就让对方那个怒气因着你的态度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你要记得，我们的主必定偿还，他会报答我们。所以接纳与宽恕弟兄，我们的主为偿还的。好了，第四方面，这里说第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你因你快乐，并望你使我心你的基督畅快。 Refreshing my heart in Christ， 就是你怎样做能够让我觉得很开心，好像就是呼吸了新鲜的空气一样。接纳与饶恕弟兄，能够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能否做一些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呢？我们中国人都说了，不看正面看负面。就是你因为那个真人相面有一个更大的福啊，你都看你拜福啊。然后当然我们在这里就看主耶稣对我们的接纳。 非常真实的，你怎样做主喜悦。我们常常说彼岸福音堂弟兄姊妹做凡事讨神喜悦的事情，你饶恕就是讨神喜悦。好了，第五个，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是他对腓利门有信心，就是他的顺服。接纳饶恕是对神顺服的一个考验，同意吗？我们能否放过，能否饶恕，其实是一个人生的考验来。有些时候真的挺难可学的这些功课啊，但是呢，当你有主耶稣的生命，你要学习好像耶稣一样，慢慢的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们传福音做见证，如同保罗说，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见证来让人看到基督嘛。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第二章后面，感谢神，靠着我们可以常常靠着基督得胜，并且借着基督在各处宣扬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讲到基督徒就有香气，你知道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香气就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去到哪里应该要这样。那么这个香气是什么呢？当然是耶稣的生命了。更具体来表达这个香气，就是圣灵的果子咯。圣灵的果子有果子的香气。我有没有在保罗团讲过这个啊？讲过不短了哈。这是顺服啊带来的考验。所以总结一下，这是爱里面的接纳与坚。接纳与建立这些有五方面指导我们思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将这些能实际的在我们生活中。接纳软弱的兄弟便是接纳主，主是最大的债权人，我们都亏欠他，但是他饶恕我们，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原谅。接纳与宽恕是弟兄的主必定偿还。接纳与宽恕弟兄的能讨神的喜悦。接纳与宽恕是对神顺服的考验。这五方面挺不容易学的。我在这里很想分享我的过去，特别是在医院工作的那些的经历。我在一个基督教医院里面工作了15年，那么大概我工作10年的时候，我的老板他是院长，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就计划退休，他对我非常好，教我很多的事情，他就跟董事会说差派我去美国Minnesota， 他自己读那个医院管理的那个大学里面进修，所以我大概有30年，每年都会去美国进修，因为这是他计划当中他退休的一个计划，就是当他退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让我接棒。哇，我想这哪几年读这个医院管理挺辛苦啊。这个医院管理在美国大学里面是排行最低的。所以我被拆出去的时候是香港，我记得我同学其他3个都是政府医院去的。我是唯一一个西藏医院去的。当时香港的医管局刚刚成立，所以这些是第一批去美国放羊 这是流血。那么他们回来都去到医院里面做了院长了。我很辛苦读这个神，这个医院管理。那么后来我的院长患病，他真的要退了。那么退的时候，在医院当中有个医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结婚的时候又请我做他的伴郎，伴郎不是伴郎，伴娘。他非常有爱心的，他就是看到病人有需要，就是 put into my account， 就是这个。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曾经离开医院的一段时间，全心念神学，不做医生。后来念完神学之后，就在大学生里面做工，一个施工当中服侍。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放掉他医生那个牌，所以有些时候回来做 part time。那么当医院要决定接班人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板跟 board chairman 说，我觉得这个弟兄比我更适合，我愿意退给他来做。我的老板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让他，但是我真的是这样决定。我当时非常单纯，以为放下我的，我不是一个看重权力位置的一个人，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没有想到，当他有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改变了。最令我痛心的就是他改变了医院那个方针，本来是一个家庭是很有爱的一个这个关系，但是客人现在变成一个机构。我能理解他，因为当时做私家医院很难，跟政府来竞争资源挺难，所以他有一个 organization restructure， 就是 reorganize， 就是他做的比较做的很 drastic， 就是那个改变很大，就引起很多人的不开心。那并且因为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他还跟我多次的说，佳明，我不是不爱权的人，当时我还不懂。后来他就对我很多的就是不太友善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后来家人在加拿大就跟我说，你过来啦，我们已经移民了，我们能够家庭全聚吧。后来经过祷告呢，我们夫妇就决定移民多伦多。当时其中我当时的动机就是希望离开的时候不引起让同事，因为我在医院里面从低来做起，做到医院的带领，很多人都认识我。我不希望那些基督徒的同事发觉在带领层里面有争斗，我不希望这样，所以我选择离开。当时我的太太跟我说，你傻了，你读了这么辛苦读那个医院管理，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可以去到医管局里面做嘛。当时我里面要内疚，我觉得医院供我读书，我读完了跑到政府医院里面做，我觉得说不过去啊。所以我就跟同事说，我现在移民了。其实移民是一个借口。我还记得很多同事当我离开的时候哭啊，不舍得。因为当时我管理很多的部门，其中有很多我们哪里称为清洁的阿什么阿玛，我们叫 舍不得我离开，但是我不能不离开，也不能跟他多说。一个基督教机构，我不希望让他们觉得那里有争权。好了，我移民，后来神呼召我念神学，移民不久，有个医生写了个电邮给我，这个医生的名字叫 Dr. Chapman, Robert Chapman, 他是一个心脏科医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在医院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当时他已经退休了，去到美国。其实我这次来温哥华，我收到他的儿子的电邮，他去世了，98岁，是我非常尊敬的医生。他写给我一个电邮，那个内容真好像腓立门书，书里面书信里面跟我说，你原谅这个弟兄，原谅了 Jack, 你原谅他也原谅神啊。奇怪，我他觉得要我，可能我因为觉得不公平，这个人出卖了医院，出卖了我对他的信任啊。但是这个医生跟我说，你原谅他。后来我真的很多挣扎，10年之后我就去回香港，有机会回到医院，所有都改变了。我再找到这个弟兄跟他和好，我还记得他的太太也是我的同事，这个护士来的。当我们移民离开的时候，他太太找我们，跟我们说，对不起，我的丈夫做得太过分了。但是能原谅人是主的吩咐啊，但是不是没有挣扎，我们都有一个 very legitimate reason, 就是有一个很合理的借口不原谅。我是为了神的荣耀，不希望太多就是在带领方面的不和谐让人知道，即使教会一样都是这样，对吗？为了神的荣耀，不要让别人跌倒是我们最重要。有些时候误解你要默默地来承担。所以当我每一次读腓立门书的时候，我都想起这个 Dr. Chapman 写的 email 对我的提醒，放过。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个功课。我不知道今天你在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与人不和谐的地方啊？神要我们放过别人，放过他。好了，我想问大家，你知道吗？天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主耶稣写了一封信给众教会。这个信呢，就是称赞免债的那个表扬信。这个表扬信发出来了，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收到？大家有没有收到？全文主耶稣向众教会发了另外一封信，启示录七封信的最另外一封，这是表扬免债的人、饶恕的人的表扬信。你没有收到这个问题，留待你自己回应。腓立比书二章这里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使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谬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光照耀，我们应该是这样。 其实回头看，我要谢谢这个我的弟兄啊 Jack， 如果不是他，我今天就不会站在你们当中了，我不会移民了，我不会爱我的工作了，对吗？放手，你得到的是更多，愿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拯救的爱，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接纳我们，即使我们对你的亏欠不限于信主之前，我们信主之后还有很多的软弱失败，我们向你应许很多，说我们立志做这个做哪个，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完成我们的承诺，但是你的预知里面，你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但是你还拯救拣选我们，所以你的爱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在人间很难找到一份爱，就是明知这个人是将来是怎样对他，他还是爱他。主啊，我有父母的爱吧，天父啊，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忍耐我们，谢谢你。但愿主你圣灵工作感动众弟兄姊妹，不要滥用你的爱，让我们对你的爱有回应，学习饶恕放过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因为我们都亏欠了很多，你还是因你的宝血赦免。愿主耶稣你自己做工，圣灵继续的工作，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